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淑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这里是哪里呀？是什么地方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啦！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呢？放我出去！来人呢？
喂，隔壁的菜鸟，不要吵，这里是种子库，不要打扰我们睡觉。
这位戴帽子的大哥，人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不同的种子关到这里来啊？
哎呀，还不是为了要把我们保存下来，以防到时需要用到我们的基因。
基因？那个是什么？
哎呀，就是我们身上带的遗传密码咯，也就是决定我们外表的重要因素。比如说我们这个蝌蚪科的这个植物种子啊，即使是不同种，但头上就一定会戴一个帽子，或是同样啊是画眉鸟，也会因为基因的不同唱出不同的歌声，这样才不会找错种，传宗接代也才不会弄错咯。
啊，好复杂哦。可是这跟把我们关起来有什么关系呀？
哎呀，因为啊，人类害怕他们的开发行为把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物种基因给灭绝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像他们人类种植的水稻，通常是同一个品种，很怕遇到虫害和病毒，然后一次哇就全部死亡了。但是如果能够保存一些能够抗虫或者是抗毒物种的种子，也就能够保存了基因，再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让这些水稻啊能够具备抗毒抗虫的能力，那么就能够减少损失，甚至于啊还可能增加这个量产哦。
哇哦，想不到我们这么重要哦。
哎呀，还不仅如此啊，人类啊因为觉得有些物种所带的基因也许能够帮忙抵抗难以治疗的癌症，像这个艾滋病什么的，为了怕这些基因给灭绝掉，他们只有尽力的收集植物的种子，保存下来在我们这个种子库里哦。像隔壁的这个金线莲啊，它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哎呀，总之啊，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保存下来再说。至于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可是这样好像有点治标不治本呢。因为人们如果可以好好的维持各生态系的平衡，那么每个物种自然就有属于它自己的基因库啊。他们根本就不用花那么大的成本搞这些有的没有的，还把我们给冻得乱七八糟的。我想我的大树妈妈了。
哎呦，我看到你认命吧，你好卡扎孔卡乌敏哦，也许呀，三千年后，嘿嘿嘿，你就可以出去喽。
来到自然新主张，我是淑子。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理事长林永展李老师。先跟李老师先问好，李老师你好。
淑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从这个广播剧里面听到说，哎呦喂啊，为什么种子呢被关在一起了，然后有一个种子基因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呢，从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开始比较了解。那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呢？还是要先请我们的林老师先稍微介绍一下。
生物多样性啊，其实一言以蔽之哦，就是 地球上缤纷的生命代名词
啊，缤纷的生命。
对，因为生命有包括动物，有包括植物，啊，也包括其他的生物，还有这些动植物所赖以生存的多样的生态系，还有变化多端的基因多样性。所以生物多样性其实就等于生命的代名词。
OK， 好，那为什么特别要去保存这个所谓的种子基因库呢？
因为是这样子啦，我们各位朋友想象一下哈，假设说我们有一群动物哈，好像诺亚方舟那样动物，假设那动物都很均匀的去分散这些动物，跟我只有一两种物种特别多，其他都是单一一个或两个，那你想想，万一不小心有发生什么样的环境大变动，那这一些比较少数的动物或植物的种类就不见了。
嗯，
那不见了的话，就会造成我们整个食物链里面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环环相扣，食物链的影响，譬如说我们如果喜欢吃青蛙，就把青蛙都抓走的话，蚊子就多了嘛。所以为什么说基因多样跟生物多样性是连结在一起，那我们保留这些基因库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够在未来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够保有缤纷的各种生命。
嗯哼，其实我还记得有台湾有一种植物叫金线莲，然后金线莲它其实是生长在那个森林的底层，可是那时候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它之前，我们的可能森林有时候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就被砍伐掉了，那金线莲也不见了。可是后来呢，好像医学证明金线莲它有一些可以治防或者是乳癌啦，或者是癌症，抑制癌症细胞的扩展，后来金线莲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热卖的产品，然后大家呢都开始纷纷到森林底层去找，只是因为森林破坏了就找不到金线莲。这是不是也因为人类跟自然之间的那一种直接的关系，其实不管是人类的疾病或者是跟自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所以呢在基因的保存上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的。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龟宁也是一样一种植物啊，像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说它或许对我们人类有帮助，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是我们刚刚提到，它虽然是不是跟人类直接有关，可是人类啊其实是依附的很多其他的动物或植物嘛，
是，
所以这其实是环环相扣。那我们会想说如果这个基因不见了，譬如说黑面琵鹭不见了，那有什么关系？
对，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刚刚苏子也提到，就是那种所谓的基因库哦。
嗯。
因为有整个生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链啊。
是。
那我们其实都不可知道，没办法预料说，假设我这个物种不见了，会不会再过了一阵子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的很大的威胁？
嗯。
那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说啊，用喷 DDT 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把这些虫杀害掉，它相对也把整个的益虫杀害掉。所以才会有卡尔森女士写的那本警示的名著嘛，
寂静的春天。
这个都提醒我们说，好像我们以为做了一件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其实破坏的东西回过头来是造成我们更大的破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OK，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影响到这个，去干扰到这个自然的变化的时候，其实也许到最后会危害到的可能甚至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本身，对不对？
对啊。那举个例子，我们比较常谈到的生物多样性比较怕的地方，就是像热带雨林。热带雨林从1960年到1990年已经损失了五分之一的面积耶。
五分之一的面积。
对啊，热带雨林其实就是在巴西的那个整个热带雨林，那每一年是用2%的速度在消失啊。
也是因为经济的人为开发吗？
对。
Okay。
因为森林嘛，有木嘛，那很多国家都保护自己的森林，就反而
是
砍到这边的森林。
天
哪，那这个都造成不只是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丧失，也很严重会造成二氧化碳的增加嘛，对不对？因为森林它可以吸收很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把森林砍掉不只是物种基因生物多样性不见了，它也会释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就会造成我们前阵子也提到过的所谓的温室效应的气体的增加。
哇，所以呢这的确感觉是环环相扣，你看森林没有了，然后呢可能物种没有了，然后相对的呢我们的 温室气体就增加了，然后可能又会危害到说我们的海水上涨了，然后气温变化很大，我们现在很热很热很热，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连结耶。我们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连出去，其实它是环绕的，而且不断不断的在循环着。
对啊，所以生态学家那边法国的生态学家叫 Barry， 他就提到说物物相关
呀，
然后物有所终，还有一个叫什么自然善之。
是，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哇我们很厉害驾驭了自然，其实物有所终，物物相关，回过头来恐怕我们还是要必须去承担这个后果。
嗯嗯嗯，好，大家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小单元也许可以去想想看。好，好，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友展李老师，那相关的内容其实你也可以参阅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再次谢谢李老师，谢谢您哦。
不客气，
好，拜拜
拜拜。